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欢迎大家与我们来一起遍览圣经访基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从出埃及记中间寻找基督，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从创世纪来开始寻找基督。主啊，在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学习圣经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堂呢，我们对十条诫命做了一个解释。我们发现呢，十条诫命，耶稣的一生是遵守了上帝的命令，而且呢，他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榜样。我们同时也看到，以色列人在耶稣的时代是违背了上帝的十条诫命。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来继续看出埃及记，在上帝的宣布十条诫命之后，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免得恐怕我们死亡。”那么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害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的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那么在第22节到25节，在这个下面呢，那么上帝呢就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你若为我做一座石坛，那不可用那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面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那么在这里呢，上帝呢就禁止他们造神像。那么我们看在这里呢，这个造的这两个坛是非常的有讲究。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用土来做坛，是吧？哎，你要为我做土坛，在这个土的坛上面，你可以献牛羊为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说你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就到那个地方赐福给你。我们说这里的这个土就象征着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呢，他降生为人，就成为尘土所做的身体，所以呢，这个土坛也就象征着耶稣作为我们的祭坛。那么下面呢，就上帝说，你还可以做石坛，只不过呢，这个石头啊，你不能拿这个刀啊、锤子、斧子什么去凿这个石头，是吧？这个就是不能有任何人为的加工的痕迹，那用这个盘石。用这个石头来建这个坛。那么我们在圣经里啊，这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呢，就是那个有灵的磐石，也是圣经旧约所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基督是作为上帝的活石，也是上帝这个灵工的基石。所以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看到耶稣他应验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石坛所象征的。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1章。第21章呢，这里啊就谈到了对待仆人的这个律。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说，你在百姓的面前所立的，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一个典章呢？说你如果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到就可以孤身去，但是如果他有妻子了，他的妻子就可以与他同去。那么他的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单独的出去。但是呢，又有一个情况，倘若这个奴仆他明明的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妻子和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这个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的服侍主人。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看到，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人如果是做了奴仆的话，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的走。如果在这个中间他有结婚，有成家，有生孩子，那么他第七年自由出去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离开，妻子和儿女呢要留下归给主人。可是如果他自愿的说，哎，我爱这个主人，那么我也舍不得和我的妻子儿女分开，我宁可不要自由，我留下来继续的服侍，我继续保持这个奴仆之身，那么就要在他的耳朵上面给他穿一个洞，那么这个就表明他永远的服侍那个主人。那么这个是和耶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一个条例？那么圣经里边呢，在诗篇第四十篇的第六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呢，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这个诗篇在四十篇就说，那么上帝呢为这一位他的圣旨开通了他的耳朵，预备了他来献上这个燔祭，他说他愿意照上帝的旨意行，上帝的律法在他的心里。同样的这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它也出现了，第十章第五节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当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那么我们就注意到呢，这个保罗说，哎，上帝为耶稣预备了身体，而诗篇就说为他开通了耳朵。那么我们在这儿看到耶稣他本来是自由之身，那么他来到人间，那么他爱这个教会，他愿意不愿意自由离去，要永远的和这个他的妻子和儿女在一起，和他的教会在一起，愿意永远的服侍主人，那么就在他的耳朵上开一个洞。所以圣经上说呢，是你为我开通了耳朵。那么这个旧约里边二十一章这里用这个主人就带他到上帝那里，或者说审判官那里，又带他到门前靠近这个门框的这个地方，用锥子穿他的耳朵。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在诗篇我们看到呢，也就是指上帝呢为耶稣预备了这样一个身体，他愿意永远的来服侍主人，永远的和他所爱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教会在一起。这个是第二十一章。那么二十一章的下面呢，它还是继续有一些经文，那么我们也同样的来看一下二十一章第十三节，它经文是这么说的，第十三节说，人如果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上帝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灵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 啊，这里呢就说到有一个误杀的罪啊，如果有人呢误杀了人，那么就可以呢来做一做逃城，那么做这个逃城呢，就可以让他呢暂时在这个逃城里面呢保命。那么圣经在后面呢记载，以色列他实际上建了六座逃城，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教会就是设立在世界的逃城。我们在世上犯罪，我们只要悔改逃到上帝的圣城里，这个逃城里边，上帝呢就能够赐给我们保护，赐给我们永生。但是如果我们是设计故意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故意犯罪的啊，你就是没有悔改的话，就算逃过去也是无用。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实际上他在这里所预表的呢，应该说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逃城。那么我们进入到教会里边啊，就是上帝给我们提供庇护，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我们有罪他可以赦免啊，就包括甚至于我们有故意犯罪的，那么一旦承认自己的罪，彻底的悔改，上帝呢同样的又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也把悔改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恩典。那么下面呢第32节，第21章的第32节，这里也有一节非常有趣的一节经文，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牛如果呢触了奴仆或者是婢女，如果你这个牛啊把自己家里的家奴是吧，或者婢女这个撞死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将银子30舍客勒还给这个主人，也要用石头把那个牛打死。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个奴仆他的身价啊，这个婢女他的身价是多少呢？是30舍客勒。那么这个30舍客勒，我们马上就让我们想到耶稣被犹大出卖，他是多少钱出卖的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第15节，他是这么说的，犹大说我把他交给你们，那么犹大呢从耶稣面前退去啊，就去找这个这个祭司长，找这个犹大公会，说我把他交给你们，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30块钱就是一个奴仆的身价。耶稣来到人间，他被卖居然就是一个奴仆的这么一个身价。所以可见呢，这个在世人的眼里，在这个犹大的眼里，耶稣是何等的没有价值，30块钱就可以把他贱卖了，这是一个奴仆的这个身价。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想到这个耶稣是天上的君王，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这宇宙一切都是他的，那么他只是值30块钱吗？只是值一个奴仆的身价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是何等的让人动容。好了，那么这个是第21章，我们再可以继续的往下看，在我们不是在每一章里边都那么容易找到对耶稣的预表的。那我们现在呢请大家跳过22章，我们留看23章。第23章这里呢就有一些规定，那么这些规定呢就是特别的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节，他说不可水火，不善谎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当远离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在这儿要特别的谈出来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注意到我们一直在找出埃及记中间的耶稣，他是为耶稣做见证，哪怕是这一些规定他也在耶稣的这个事情上面也是有反应。我们注意到这个马太福音26章第59节60节这里记载，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只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是得不着实据， 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够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那么比这个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呢，有这里就是要做假见证是吧，与恶人联手来做假见证陷害耶稣。所以这个上帝在这儿的规定啊，你会注意到他基本上就和耶稣的受难彼此的相连。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上说不可以随众行恶，不可在真数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那么在耶稣在受审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圣经里边当时祭司长和长老就挑拨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这个耶稣。那么比拉多作为巡抚，他就对众人说，那这两个人你们究竟让我放哪一个？那群众就是说我们要你放这个巴拉巴。比拉多就说，这样那称为耶稣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样的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看这个巡抚比拉多在这儿，他就是水火作恶。他，你既然没有查出耶稣的罪，你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哎，最后呢，他拿水洗手，那么就算是洗手也开脱不了他的责任，是吧？他说罪不在我，但是你要是不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么他们怎么会有权利来定耶稣的死罪呢？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呢，出卖耶稣的第二条在这里呢有这个被当时的巡抚所违背了。那我们再比方说，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这儿的这个第六条，就不可以在穷人增数的事上来屈枉正直。那么耶稣在当时被剥夺了一切，可以说是最穷的一个人。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你不可以在这个不顾事实。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呢也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注意到呢，这个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西门彼得，彼得他就三次的不认主，对这个当时受审判的这个主假装是这个不认识的，这个由于他的这个软弱导致他这个三次不承认主。那么后来耶稣在鸡叫三遍的时候看到他，那么他明白自己的软弱悔改。那么后来彼得回头之后又兼顾他的弟兄，这是后话，我们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再可能会继续的来谈这个细节。所以我们在这儿呢看到他出卖了就不认主。那么实际上呢，这里还有也有一些经文，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23章的第19节，请大家看一下23章19节这一节经文呢，在生命记的第14章第21节，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26节都有重复。那么重复的是什么呢？它是23章19节，它是这么说的，说地里边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上帝的殿，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我们说呢，这里边两个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地里首先出熟之物，那么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归给上帝。所以在这儿呢，可以说耶稣应验了这个出熟之物。下面这一句是我们要在这儿特别看到的，那就是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这个奶来煮山羊羔。那你注意一下，如果是要煮山羊羔的话，那说明这个山羊羔它是已经被杀了，而山羊羔的奶，那说明它山羊羔的母，它的妈妈这个羊的妈妈它还是活着的。你要把这个山羊羔的妈妈和这个山羊羔要把它分开，别把它弄在一起。 所以煮山羊羔之前要将这个山羊羔的妈妈母亲和这个羊羔分开。那我们注意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和耶稣他是分开的，他没有在一起。耶稣的母亲并没有因耶稣被钉而受到这个法律的牵连。约翰福音的第19章25节，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这记载耶稣的母亲在耶稣被钉的时候的情形，就是他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谁呢？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爱的所爱的门徒站在那里，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呢，这一节经文就是预示着，那么耶稣的母亲和这个山羊羔所预示的耶稣，他们呢是分开的。山羊羔要被蒸煮，要死亡，可是母亲呢不会受到同样的律法的追究。下面这一节经文23章的第20节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那么耶稣是上帝所差遣的，这个使所差遣的，那么他上帝要领他去哪里？上帝要领他去十字架，去这个地方。那么在路上要保护他，也来差遣一个使者来增加他的力量。那我们知道呢，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第39节，我们看到耶稣他出来啊，就往这个橄榄山上去，门徒就跟着他一块儿去。那么他就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呢，就离开他们约有大概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他就跪下祷告说：“父啊，你如果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那么耶稣在这儿是感觉非常的痛苦，圣经上说他是心里极其的伤痛，几乎要死。那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上帝说：“我要派使者在你所行的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你要去的地方，给你预备的地方。”那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么有天上的使者下来，来加添他的力量。44节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这个是注意到这个句话在耶稣身上的应验。21节，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里说到了这个要来的这位使者，那么他是从奉主名来的，那么他有一个权柄，就是给人赦罪。我们在马可福音的2章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吧？就是这个耶稣进了加百农，在那里呢，就是很多人听见他在屋子里就来了，结果把这个房子挤得水泄不通。结果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瘫痪的一个人，有一个躺在床上的人，瘫子，他的四个朋友这个没有办法进去，就爬到房顶上，把这个房啊，这个瓦给揭开了，那么就把他从这个房顶上坠下来，用绳子把他坠下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里呢，我们就是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有鼓励的一件事情，是耶稣是看见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是谁呢？是指的这个瘫子呢，还是指的他的四个朋友，还是他们一起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信心，特别对那些病人，对那些无力帮助自己的人， 我们又可以用信心帮助他，上帝的美意、上帝的旨意也可以在这样的人身上成就。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个被差遣的人他是有赦罪的权柄。那么这个故事里呢，这些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说健忘的话呢？除了上帝以外谁能够赦罪呢？那耶稣啊知道他们心中这样的意念啊，就跟他们说，或者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哪一样容易呢？但是应该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罪的这个权柄。这样就应验了在出埃及记的第21章所说的，奉我名来的，奉主名来的这一位呢，哎，他是可以赦罪的。马太福音的第21章第9节，那么耶稣最后融进耶路撒冷，这个有很多人呢把这个棕榈枝啊摊在地上，把衣服啊摊在地上，是吧？哎，这个就是让这个迎接耶稣啊，这个荣耀的进耶路撒冷。21章的第9节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所以我们在这儿呢看见了耶稣呢，他应验了就是出埃及记这里说的，他是奉上帝的名而来的。那么第24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旧约它的立约，也就是在这一章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以后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但是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摩西下山以后呢，就将上帝的命令典章都给百姓讲清楚了，百姓都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就按以色列的12个支派立了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里，一半呢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和上帝的立的这么一个约，他们表示呢自己要遵守上帝的这个约书。于是呢第8节，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旧约里边这个立约就完成了。那么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呢它也预表了耶稣所订立的新约。在希伯来书第9章第18节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他说呢，这个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这个哪怕是旧约他也是用血立的，因为呢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着朱红色的绒和牛七扫，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么我们注意到呢，实际上在这个创世纪的第15章，上帝的也有一个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吧？在这里呢，这个牲畜啊，这些甚至于鸟鸽子就被切成两半，那么就有烧着的炉并这个火把从这个肉块中间呢走过去，那么这个也是表明了一个立约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个第24章这里呢，就是表现了这个旧约在这里立定。那么当然这个旧约我们说它后来之所以出现瑕疵，是因为百姓呢并没有能够按照自己所说的这个百姓拍胸脯啊，最后还是没管用，是吧？还是不能够守约。所以当这个耶稣被钉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看见比拉多啊，就是洗手，在他面前洗手，就说流着 是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犹太人就说了一句话，说让他的众人就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呢，这里边呢，你注意到呢，就是其实呢，犹太人当时是说，那这事你就记到把账记到我们身上就好了。如果他的血真正的归到了他们和他们子孙身上，那么他们其实是得救的。就是他们在不经意中间，他们以一个反叛的一种精神，他实际上道出了一个圣经的真理。我们身上要有基督的血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可惜犹太人没有要耶稣的血来除掉他们的罪，他们只是说愿意来承担那个除灭耶稣的这一个罪行。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是把它算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最终呢，他们要自己来承担自己的罪。你在24章最后呢，就是摩西上山，最后在山上呢，云彩遮盖36天，第7天他从云中，上帝在云中呢召摩西。那么我们注意到呢，这里呢，耶和华他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的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到云中的上山，在山上40昼夜。我们在这个圣经里啊，这个40昼夜反复的这个出现啊，那么可以说也这个摩西上山的这个40昼夜也是圣灵的带领，让他去和上帝的亲近，去领受上帝给他的指示。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出来传道之后，受洗了以后，他被圣灵的带领带到旷野，有40天在那受魔鬼的试探。其实呢，圣灵带他去，并不是让他去受魔鬼的试探的，是魔鬼这个时候也跟着来了，那么圣灵也允许他在这儿受试探。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在对第23章、24章的这个寻找基督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这需要强调的，就是从创世纪的22章开始，那么到23章，他这里边所宣读的逾越节的这些个规矩，这些经文啊，比方说不要收贿赂，收贿赂你会驱往正直，是吧？这个不要这个水火作恶，也不要做假见证，这些事情它都是和耶稣钉十字架息息相关，这些事情都和出埃及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因为出埃及呢，就是上帝的大能把他们拯救了，10大灾降在这个埃及，结果后来呢，法老让他们离开。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所看到了，在出埃及记的这里呢，通过这些律例，实际上上帝呢也是在这启示，向我们启示基督。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研究就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在每一样事件上面向我们启示基督。主啊，我们也看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一腔的这种单纯，或者是自己的自信来与上帝立约，结果这个旧约没有能够照他们所保证的那样来履行来完成。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用你的宝血为我们订立新约，使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有新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